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讲章，叫做《基督徒最后嘅诱惑》。基督徒最后嘅诱惑，主要嘅经文系《启示录》嘅最后一章，第22章，亦都系全本圣经嘅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引言部分：末世危情。究竟乜嘢系基督徒最后嘅诱惑呢？嗱，呢度我讲嘅最后有两重意思。第一，从时间上讲，是讲基督再来审判善恶、更新天地、引入永恒天国之前那个最后的阶段。笼统来讲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末世。这个第一个最后的意思。最后的第二个意思是从程度或者性质上讲，是指当一般的诱惑已经对某些很认真的基督徒无效的时候，还有某一种易于寻常的诱惑，会使他们在信仰的最后阶段功亏一篑，前功尽废。这个第二个最后的意思。我很多地方都讲过，俄巴底行动网，即是这个俄网，简单来讲，是一个以基督信仰的末世情怀、末世关怀为中心的网站。不过我亦都同时强调，基督信仰的末世关怀并不是志在搜寻各种所谓末世征兆，来到做一些末日的推敲推测，又或者尝试罗列一个巨细无遗的末世流程表给大家来到对号入座，又或者建立一个完全脱离现实以至于反社会的末日教派给大家逃避现世，甚至亦都唔系提供各种我哋惯常理解嘅末日自救之道，即系点样喺各种天灾人祸，包括战争、地震、瘟疫啊，最近嘅三聚氰胺、金融海啸等等，日甚一日灾情深重嘅咁嘅末世里边，继续生存或者自保嘅方法。因为末世真正嘅危险根本就唔喺呢个地方。就咁样，俄网所理解、所執着嘅嗰个基督信仰嘅末世关怀又系乜嘢嘅一回事呢？我先讲一个比喻同埋一则嘅新闻俾大家听。嗱，问下大家，喺火灾、火警发生嘅时候，最危险嘅系乜嘢？我估大家好常识、好直觉就话，梗系火啦，唔使问嘅呢个。不过话俾大家听，唔系咁嘅。嗱，原来喺火灾发生嘅时候，最危险嘅唔系火，而系不通形势、唔理解个形势、不自量力想去救火嘅呢啲嘅愚妄嘅行为。前几日就啱啱就有一则咁样嘅新闻，就话一个老翁、一个老伯伯屋企煮饭嘅时候打死咗个炉啊，咁啊着火啦。佢几廿岁啦。就去救火，救到连自己个身都啲衫都烧着咗，仲要夹硬去救。结果佢太太同埋个仔劝止佢，拉住佢先至即係拉到佢离开个火场。下面嗰隻剪报就係啦，大家可以睇筆記上面会有。喺火灾发生嘅时候，最危险嘅唔係火，而係不通形势、不自量力想去救火嘅呢种愚蠢鲁莽嘅行为。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至于俄网所理解、所执着的基督信仰的末世关怀，那又是怎样呢？一句话讲完，就是呼吁大家在末世危机处处、火头四起的时候，就千祈不要不通形势、不自量力地想去救火了。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末世最大的危险正正是某种不通形势、不自量力的救世企图或者行为。而在耶稣基督再回来引领信徒进入永恒天国之前的最后诱惑，亦正正是这个妄图救世的大迷惑。今天我会用圣经里面最后一章的经文，就是启示录22章，来到解明乜嘢系基督徒最后嘅诱惑，同埋基督信仰嘅末世论会叫我哋唔好去救火嘅深层原因。第一点，盼望所归，火后别有天地。圣经叫我哋唔好救火，其中一个好简单、好直接嘅原因，就系呢场末日之火并唔系一场浩劫，而系由 苦难罪恶的这个现世现今的世代进入圆满永恒的天国之间必须要有的一个炼净的过程，一个提炼的过程。末日之火过了之后，就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甚至可以说是发梦都想不到的新天新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开头的五节就是形容这个新天新地。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那里这样讲，说天使指示给我看，见到城这个圣城里面的街道 有一道生命的水的河，明亮好像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地节在河的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是为了医治万民。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们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们会见到他的面，他们的名字都写在他的额上面，不再有黑夜，不再需要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五节经文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部分，承接和总结了前面第二十一章的主题新天新地。简单来讲，这一部分可以用两个有和两个没有来到概括出新天新地的本质。两个有就是在那里有生命，用生命水和生命树来代表，那里亦都有光，上帝亲自做光来到光照我们。那里亦都有两个没有，和两个有刚刚相反，就是再没有咒诅，指死亡和苦难，亦都不再有黑夜，指罪恶和无知。我们回想回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那里本来亦都有生命树亦都有生命水，分别是那里没有咒诅没有黑夜。人背叛了上帝，被逐出伊甸之后，就远离了生命和光明的源头，四海飘零，陷在咒诅和黑夜黑暗里面。人类的历史就是带着一份这样的遗憾开始和延续，新天新地呢却彻底地终结了这个遗憾，在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下面，人类可以重新再翻翻伊甸园。天父上帝要同人类创造关系的这个终极的心意亦都终于圆满达到。这五节充满着即荣耀盼望的经文摆在圣经的最后一章的这一部分，毫无疑问目的之一就一定是要鼓励我们不要怕一切的困难，要忠心勇敢地走完末世的最后一程，因为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一个再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的更美的家乡。大家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这么说，更美的家乡。第二点，祸福之间是靠信心行为还是是恩典呢？但当圣经遥遥指向这个再没有咒诅再没有黑夜的新天新地之后，启示录二十二章剩下来的经文表面上看似乎都是要为我们指出两条门路，两条路，就是得着上述祝福可以进入圣城的路，或者至终仍然被咒诅被拒进入圣城的那条路。至于怎样去得福或者得祸呢？总的关键又在哪一道呢？首先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提到的那些的祸福之道，很多都是同你怎样对待圣经的启示即是是不是绝对地一字一句地样相信并且依从上帝的说话，包括坚信启示录上面所有的预言是大有关系的。经文有很多，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七节这样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二十二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了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预言一定会应验的，不要封了它， 要揭露出来。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那里更加讲得很严厉地说，我向一切听见书上预言的作见证地说，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面加些什么，上帝一定将书上面所讲的灾祸加在他身上面， 如果书上嘅预言有人夠膽删去乜嘢，上帝就会从书上所写嘅生命树同埋圣城删咗佢嗰份。不过呢，喺同一张圣经里面又有好多嘅经文带有好重嘅行为主义或者系律法主义嘅色彩。例如第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十四、十五节都讲得更加明显，哇，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着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亦都可以从门去进圣城。那城外是哪些人？哪些人进不去呢？就是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恶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嗱，呢啲经文似乎有啲告诫我哋，信心咧，仲要加上良好甚至圣洁嘅行为，先至足以成事。嗱，不过即系咁样一嚟咧，咁就有某种行为主义要自己救自己嘅倾向，同基督信仰因信称义嘅教义咧就唔能够协调。嗱，不过与之同时咧，就仍然就喺同一章圣经里边。又有含含糊糊的那些话咩你愿意的都可以来的这样的说话。强调得救呢始终是本乎恩，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是白白得来的恩典，这个传统的教义。这个就是第十七节。圣灵和辛苦，辛苦指圣城都话啦。话来啦，听见的都可以话来、啊、口渴的都可以都应该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留意这个白白这个字眼，可以白白不用钱这样去取生命的水喝。我们看到单单在启示录22章这一章圣经里面，关乎怎样拿到天国的入场券，怎样得救，就已经又有绝对要相信圣经的启示，相信预言，又要有良好的道德行为，又要同时呢是知道这个是白白的恩典，这几个互相矛盾的讲法睇落去真係有啲混亂嘅。啟示錄22章係聖經最後嘅一章，從佢嘅位置、性質、內容同埋權威性上面嚟講，我哋都有理由相信佢俾到我哋嘅應該係點樣安全進入天國嘅最終指引。點樣安全進入天國嘅最終指引？但是这个最终指引它是这么多矛盾和混乱，就真的越指越乱，就叫我们怎么算好呢？拿着份这样的指引，那即是怎样？第三点，信仰矛盾，天国将近却见死不久。其实圣经并没有矛盾，矛盾只是因为我们静态的信仰模式不足以处理和对应经文启示出来那些动态的信息。就原来圣经是一位活的上帝，在活的处境下面启示给活的人，生活在活的世界里面的指引是活的，而不是死板的形式化的神学教条或者伦理规条。我们不能够死背硬解它，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圣经，特别是启示录22章这一类经文所具有的那个过渡特性，或者他们的那个非常的性质。他们是上帝帮助我们由一个世界，即是现在这个现世，很动态地过渡进入另一个世界，就是将来的天国的末世非常时期的一份信仰指引。所以呢，我哋亦都必要好动态咁去理解同埋掌握呢份指引系点样用嘅，点样解嘅。我哋一定要明白，末世从某一个意义嚟讲，就系现今呢个世界同永恒嘅天国之间嘅一个重叠嘅阶段，一个重叠嘅阶段。因此，针对末世嘅指引，就必须同时要兼顾呢两个相异甚至相反嘅世界。所以呢，在这份指引里面，某种互相矛盾的信息或者讲法呢，是必然存在，无可避免。我姑且就叫它做矛盾神学。在启示录22章里面，以下有三节很费解的经文， 就最足以去透露呢一種矛盾神學嘅面貌同埋神髓。呢三節經文就啟示錄第22章10到12節，嗰度話他呢、這個他咧係主耶穌，有啲人話係天使，不過解做主耶穌比較能同下面嘅經文整合同埋銜接。呢、這個他我當佢係耶穌咁樣理解佢。話佢又同我講，唔好封咗就書上嘅預言。因为日期近啊，不义嘅叫佢仍旧不义，污秽嘅叫佢仍旧污秽，为义嘅叫佢仍旧为义，圣洁嘅叫佢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嘅报应佢。嗱，如果只系静态教条主义咁去解呢啲咁嘅经文咧，真系解唔通噶。因为圣经一贯的教导是教我们积极努力地去行公义、好怜悯、传福音。现在既然是日期近了，日期近了，那为什么不是去努力去尽快救人，反而是爱理不理、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呢？再者就是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由得他继续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继续圣洁。这些这样的讲法，岂不是太消极、太负面、太宿命、太冰冷无情，严重地违背了我们基督信仰的精神呢？第四点，参明的秘诀，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事。上面的第二、第三点都告诉我们，启示录22章包含了很多矛盾混乱的信息。对内，即是本章里面他讲到得救到底是靠信心、是靠行为，定是即全部是恩典，他是三样都同时肯定，就不处理里面即那些矛盾。对外就是同他同这一章圣经之外的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这样的教训，亦似乎同圣经一贯的主张大有抵触矛盾。其实要消解这些矛盾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动态地去明白圣经，特别是好好掌握启示录22章这一类经文它强烈的那个末世性质。记得末世本来就是夹在今世和来世天国之间两头兼顾的一个矛盾阶段。因为这样的缘故，针对怎样活在这个夹缝期间的信仰指引，就必然有矛盾的特质，而且越接近尾声，越接近末日，矛盾的情况就一定会更加加剧。这三节经文，即是刚才讲的启示录22章10到12节，之所以矛盾，正正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安全过渡末世这一段非常的时期。我请大家先摆低僵化的教条和伦理观念，想象一下末世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几咁危险和诡异的日子。详细大家再看回马太24章，然后才再用心去感应一下这三节经文的深层的真理和里面的用心良苦。我们再看多次这三节经文，启示录22章10到12节，主耶稣又跟我讲，不要封了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继续不义，污秽的由得他继续污秽，为义的就叫他继续为义，圣洁的就叫他继续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基督徒本住对真理和爱心的感动和执着，努力去行公义、好怜悯、传福音，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我们可能渐渐忘其所以，不记得了我们事实上是身处末世，是一个由现世过渡进入永恒的一个重叠阶段和非常时期。基督徒努力去行公义、好怜悯、传福音，的确曾拖慢了这个世界，就是指现世的败坏和堕落的速度。不过这种效果不会持久，亦都唔能够根本去改变呢个世界。最后世界只会变得越嚟越不仁、不义同埋硬心。基督徒不但 再難以靠行公義號憐憫傳福音來改變世界，他甚至自身難保，被這個世界的主流信仰例如拜金主義逼到就站在一邊。到了最後，基督徒甚至連自求去堅持他自己本人的信仰都有困難，都會招來世人的冷眼、排斥，甚至逼迫和殺害。到了這個非常艱難的末世階段，基督徒原本的優點就是執着於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的這顆善心，這顆善心就極有可能、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最後的誘惑，使他們很可能在基督再來審判善惡、更新天地、引入永恆天國前最後的一剎那失足跌倒，以致前功盡廢、恨錯難返。為什麼呢？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一定要明白，按照上帝整個創造和救贖的計劃，進入天國前的最後階段就會好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樣，一定是人類歷史上面最黑暗的時代。最基本的表現就是是非顛倒、真理不彰、義人受苦、惡人當道。基督徒，我指的是那些對信仰最認真的那些基督徒，他們一生都致力於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在這一刻他們的失望、沮喪、痛苦、疑惑就可想而知，就可想而知。正正是因為他們是一班動心動情的信仰志士，所以眼見此情此景，他們就遇上了那些不信或者不認真信的人永遠遇不到的最後的誘惑，就是他們激於義憤和悲情，就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他們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他們很不憤。大家詳細去看詩篇37和詩篇73篇，剛剛調轉37和73篇都講得很詳細這個信息，大家可以參考。於是他們就竭盡所能，甚至不通形勢，不理個形勢，不自量力地要繼續去行公義、好憐憫、傳福音。那這樣就似乜呢？就好像我一開頭的時候提到的那個老伯伯，火都燒著了他身體，燒到不可收拾的情況之下，他都還不自量力地說要去救火，結果火就救不到，反而有身陷火海、葬身火場的可能。耶穌說，不潔的叫他仍舊不潔，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其實就是要給這些最認真的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和鼓勵，叫我們不要心懷不平，暫時忍受現況，接受自己救世無力的這個限制。因為什麼？因為我必快來，想法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去報應他。言下之意就是你們現在不要不憤，終有一天你們的不憤會得到超說平反。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由得他啦，那些人等我回來收拾他。但你們為義的就要繼續為義，聖潔的就要繼續聖潔。原來在同一章聖經裏面，所有關乎賞賜憤惡的經文通通都不是在這裡靜態地討論什麼得救之道是靠信心、行為還是白白的恩典，樣都不是在說那些東西，而是上帝總是信實和公義的，一切都必有所報應，都逃不過他的明察秋毫和終極審判。這些經文的真正用心是要安慰鼓勵末世為義受苦的信徒，叫他們稍安無躁，叫他們堅持所信，不要心裡不平，因為神是看得見的上帝，他終於有一天會作出公正的賞罰和報應。結語最後，小心善意背後。最後我想請大家一定要記得，沒有人可以和應該去撲滅這一場末世之火。事實上是這一場末世之火是上帝放火的，是祂放的， 就為了要毀滅這個罪惡苦難的世界，然後好引入一個美好全新的天地。嗱，這個信息大家可以詳細看彼得後書的第三章。基督徒自以為一片好心，佢唔明白真相，亦都不自量力咁去救火。嗱，救唔到就事小，引火燒身就事大。但更嚴重嘅就係中咗某啲叫我哋救火，其實別有用心嘅人嘅詭計，不自覺咁同佢哋同流合污，聯手反抗上帝真正嘅救世計劃。大家要明白，上帝同埋所有真正嘅基督徒都唔怕末世同埋世界毀滅。因为我们有一个好得无比的新天新地在等着我们，最不想这个世界毁灭的其实是魔鬼撒旦和他的爪牙，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现世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换了另一个世界，就会好像改朝换代一样，这班的利益集团就会彻底失势。所以他们总是不断地诱惑人，包括很多不明真相的基督徒去救世，骨子里面其实是要反抗基督再回来，好力保他们自己已经霸占或者将要独占的这个江山。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是这样，什么是基督徒最后的诱惑？好吊诡，好吊诡，就是太过沉迷于救世。基督徒最后的诱惑竟然就是太过沉迷于救世，不明白末世必然败坏的趋势和原因，亦都不了解自己能力的限制和教会使命的本质，不知道引入天国之前必须有这一场火炼的考验，亦都不晓得最鼓吹人救世的竟然是魔鬼撒旦和那些最邪恶的人。结果呢，就迷迷糊糊地中了落去这个救世大梦里面，到头来成为了撒旦的同党，跟他一起反叛上帝，亦都一起灭亡。请记得，人再大的善意都不能够救世，不能够救人，甚至不能够救他自己。我们必须要的是信，是信，坚决相信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就是那个上帝超乎人类想象的善意，是上帝的善意。我们坚信上帝的善意，一直信到底，直到主耶稣回来。愿上帝帮助我们。